北国在耶罗伯安第二的统治下，差不多恢复到所罗门王时代的疆土，列邦进贡，商贸兴盛，国威远播。但是物质的繁荣也滋生了社会的不公平和罪恶，全国上下道德败坏，拜偶像之风盛行。于是神差派南国的先知阿摩斯到北国宣告神的审判。为你送上阿摩斯书研读，由陶丽敏播音。
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看阿摩斯书第八章的内容。那么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们就会开始看阿摩斯书第九章的内容。八章的13到14节谈到了最后的灭绝。13节经文这么说：当那日，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必因干渴发昏。以色列的青年在衰落当中，就好像美艳的鲜花在烈日的熏炙之下出现了枯萎的现象。少年的男女在最黄金的青春当中，竟然因为干渴而发昏了。发昏是先知约拿的经历，他在烈日和炙热的东风吹拂之下感到头昏脑胀的，但是他还没有到了昏倒的情况。他不住地埋怨跟神理论，但是在他发昏的时候，体力就好像耗尽了，几乎是出现了虚脱的现象。处女和少年的男子干渴没有水喝，就会衰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。第14节，那指着撒玛利亚牛犊起誓的说：但哪，我们指着你那里的活神起誓。又说：我们指着别示巴的神道起誓。这些人都必扑倒，永不再起来。这些起誓的都犯了迷信的罪恶，因为指着哪一个神明起誓的，无疑就是向那个神明效忠，所以他们迷信假神，以为这些神明有能力，这个呢就是十足背道的行为了。撒玛利亚的牛犊实际上就是伯特利的牛犊，伯特利和吉甲的罪都集中在撒玛利亚，在那里人们拜巴利和亚斯他路，是极端迷信罪恶的行为。牛犊呢，原来的翻译呢是指向一些罪恶的行为，那这些罪恶的行为怎么可以成为一些誓言的依据呢？人们的虚妄啊，可想而知。现在人们又指着蛋的活神来起誓，原意呢就是以蛋的神呢作为起誓的依据。只要是蛋的神活着，那他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了。蛋的神明呢可能就是牛犊，列王记上第12章28到29节提到了，北国在蛋和伯特利两个地方设立了牛犊供人膜拜，使以色列人离道背教。别示巴的神道呢，这个道是指朝圣的举动，人们到别示巴去朝圣呢，就是一种敬奉异驾的方式。他们向别示巴的神明起誓，只要别示巴的神明活着就怎样怎怎样。那这样的起誓当然是耶和华所憎恶的，因为道本身就是膜拜的举动。在迦南敬奉异驾的观念当中，有许多神明，各个地区都有保护居民的神明，所以这些人一方面敬拜耶和华，另一方面又敬拜迦南的神。这样宗教混合的信奉呢，是先知所要严厉指责的。这些人都一定会扑倒，是第四个异象最后的话。以色列的结局到了，归根到底，他们最大的罪恶是信奉假神，随从异教的习俗去别示巴朝圣，所以这些人都一定会扑倒，永远不再起来。那来到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为第八章的内容来一个总结。第八章开始的时候呢，就是第四个异象，跟第三个异象的信息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。神已经明确地表示了 我必不再宽恕他们。赦罪的恩典是不会临到了，审判就是最后的结局。结局来到了，全地都会遭受到灭绝。所以对着这个可怕的厄运，一定会有哀歌和举哀的行动。审判来到，不是地区性的，而是普世性的，因为有地震和黑暗，这可就是耶和华日子的来临。整个宇宙都失去了常态，天上有月食，地上有旱灾，年富力壮、青春年华的都没有办法存活，更何况是其他人呢？先知很冷静地分析，原因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呢？原来是有两个原因的。第一，社会不义，商人不顾道德，以欺骗为能力，将自己的逸乐享受建筑在穷人的痛苦之上。他们唯利是图，忘顾了节期敬拜的福分，欢乐变成了哀嚎，是必然的事情。有非常严重的饥荒来临，不只是物质的饥馑啊，更是心灵的饥饿和干渴。人们不听耶和华的话，也就是借着先知传讲的真理，以后当他们想要寻求的时候，虽然他们到处奔走，很慌忙的找，结果也是找不到。耶和华的话既然遭到轻忽，神就把他的话收回了，他不再向人启示和显明他的话，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哀。在失望、在绝望当中，人们不向神悔改，反而转向异教的神明，他们不仅是膜拜，甚至是指着启示。这样的寻求更惹耶和华的怒气，这些人都一定会扑倒，永远不再起来。世人仍然在不断的努力当中，从这海到那海，从北边到东边，往来奔跑寻求，但是他们寻求的时机已经过去了。先知以赛亚曾经说，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，现在已经失去了良机，再也找不到了，结局临到了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那这些话呢，我们会看到在新约的时候呢，从主耶稣的口中再次的说出来了。那寻不见耶和华的话的，却在主的身上找到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看到了道成为了肉身，耶稣降世为人，住在人的中间，他带给我们有恩典、有真理，也带给我们有永恒的盼望。今天只要我们紧紧地靠在耶稣的身旁，我们将会有永恒的希望的。那盼望这一点也能够成为咱们的提醒吧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进入到第九章的经文了。九章的一到六节谈到了最后的败亡，这一段有第五个意象以及第三段的颂歌。那这个意象是不是跟以前几个意象是同时期呢？我们就很难推测了。从形式以及内容来看，似乎这个是最后的意象。学者们呢就有不同的见解，有的认为这个是在耶路撒冷，有的却以为在伯特利圣所边，更有的猜测是在离开犹大之前。那么从场合来研究，那个是在新年的节期，或者是在他独处的时候。总之，学者们的意见就是非常的分歧，没有办法定下一个结论。这几个意象的记述文体都是相同的，可能不在异象发生的时期写作的，是在以后才合起来记述。在预言列国的时候，既然提到了以色列，就会将异象全部都列出来作为审判的宣告了。那异象的报道跟以前几个呢都是有大同小异的，同样都是以自传的方式来着重阿摩斯亲眼看到的景象。不同的是在于开端的话，是说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。那这是以前的那些异象开端的话，现在这里呢只是直截了当的说我看见主。 在其他的意象当中，只是将意象当中的情景来加以描述和解说。但是在这个意象当中，神命令先知要有所行动，击打铸鼎，打碎它。在含义方面呢，这个最后的意象仍然是跟前几个是连贯的。神的审判不仅是对着外邦人，也对着以色列人，就正如第一章三节到第二章十六节所相同的一样。第四个意象已经宣告了以色列的结局到了，现在最后的意象当中说明审判的后果。好，现在我们来仔细的看看经文，九章一节，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，他说，你要击打铸鼎，使门槛震动，打碎铸鼎落在众人头上，所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杀戮，无一人能逃避，无一人能逃脱。在前几个意象，先知只是感到主的指示，他不能够清楚地看见主，但是在这里他看见了主，而且看清楚主站的地方位置，可见这个意象是更重要的。主站在祭坛旁边，就好像有人站在墙上一样。按照列王记下第23章9节，秋坛的祭司是不登耶路撒冷耶和华的坛。这坛是燔祭的坛，是在圣殿的外院。现在耶和华站在祭坛旁边，一定是在那个高处了。有伸出来的膀臂要击打那殿。当铸鼎被击打的时候，门槛的根基就会震动了。这个好像是地震的现象啊，可能也是全地的震撼。门槛十分的坚固，以西结书第40章6节，耶路撒冷圣所的门槛有一杆那么宽，它居然震动起来，就说明了地震一定是十分的猛烈。这么看起来呀，灾情一定是十分的惨重。打碎这个词在以西结书第22章12节就是流血的意思，也就是受伤非常厉害了。在约伯记第6章9节就翻译为压碎。如果看第2章的13到16节，似乎就是描述同一个情景了，人们都是没有办法逃脱的，甚至快跑的、有力的、刚勇的、拿弓的都不能够救自己，即使有少数剩下来的也会倒在刀下，就好像那些被鱼钩勾去的一样。在第四个意象，结局已经到了，现在这个是最后的情景，连一点余剩的都不存在，全部毁灭。第九章的第二节，他们虽然挖透阴间，我的手必取出他们来，虽然爬上天去，我必拿下他们来。那以下就是有五个虽然呢，这是假定的语气，显得非常的有力啊。第一个假定就是挖阴间了，他们以为耶和华不会再以全能追逐他们到阴间，他们挖透阴间，将阴间是描写成为没有办法进入的地方。但是箴言第15章11节说，阴间和灭亡尚在耶和华面前，耶和华是无所不在的。人往哪里逃可以躲避神的面呢？人是没有地方可逃的。神的手代表了他的全能，远远的超过了阴间的权势。神要把他们取出来，任何人都是无可抗拒的。于是人们就想到了要爬上天去，但是其实不管他们爬到哪里，他们都没有办法逃脱神的审判。第三节，虽然藏在加密山顶，我必搜寻捉出他们来，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，我必命蛇咬他们。由于加密山的地势比较高，又多浓密的丛林啊，这绝对是一个可以躲藏的地方。但是人可以因为这样而躲避耶和华吗？亚当在伊甸园的丛林当中躲藏，神问他说，你在哪里？其实神晓得他在哪里， 人是没有办法逃脱的。也许加密山呢是指着巴利的所在地，先知以利亚特别在那里向巴利的先知发出了挑战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神一定会把他们搜查出来，捉拿他们，施以极刑的。那如果他们躲藏在海底呢？那个是一个很隐藏的地方，也是在遥远的海极。海常常被比喻为混乱的地方，海中的龙或是怪兽呢，就更成为了神话的一种说法，表征着罪恶和凶猛。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，其实蛇也是在耶和华的权下，神命令这些蛇，蛇就会咬人，使他们受致命的伤了。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，当神要审判人，要惩罚人的时候，人是无法逃避的。那么今天究竟我们应该以一种怎样的态度去跟从神呢？这个很值得你去想想看。